一起来做聪明人，欢迎关注杨涛有料。最近很多人发现啊，刚被业主们打条幅维权的新源风潮突然大变样了。原来是惨淡的啊，很多人都忘了那儿还有个商场。哎，这两天突然红灯高悬，彩球飘飘啊，电动车、洗衣机、按摩椅、吉利汽车等商品摆满了门前的广场和便道。哎，好像要重新开业似的。仔细看才知道，新源风潮啊，转型做直播电商基地了，并请来一位快手主播做宣传。那定位呢，由原来的时尚潮玩直接下沉到老铁666啊。都说河北经济正在慢慢变得东北化，哎，或许真是个趋势。那商场干黄了就转型直播电商，这在石家庄几乎成为固定的商业套路了。离风潮不远的北国东上啊，大家都知道吧，后来改叫北国优客城市奥莱啊，多少年来也是半死不活。今年呢也改直播电商了，并引入了快手短视频平台创新发展中心，不仅为商场引流啊，还提供销售、培训、创作等服务。前段时间因发布退铺公告而爆火的乐城国际贸易城啊，因为各种原因啊凉得透透的，更是早在前年就开始转型直播电商了。还有全国面积最大的直播电商基地也在去年落户石家庄，位置呢就在世界湾啊，那是一个超大型的历史遗留问题商业项目，十年不交铺不返租，那改做直播电商了还略微有点人气。也难怪很多网友都建议祥云国际啊，别盖商场了，直接搞网红带货吧啊，那本来就是一个网红打卡地，哎，一步到位不折腾。除了商场在转型，哎，那天我骑着共享单车偶然路过辉煌国际夜总会，楼上居然也挂出了网红直播电商基地的招牌，让我恍惚了半天，难道这场子也黄了？商场干黄了就转型直播电商，很多人呢都跟看笑话似的，都觉得是死马当活马医。虽然的确是那么回事啊，但我觉得这种做法值得鼓励，至少让我们看到了运营方还在积极想办法突围，还在努力适应新的消费方式。商场黄了转直播电商，我认为有三大优势。第一，直播电商的市场空间非常大。2019年被称为直播电商元年，整体市场规模达4338亿元，同比增长 210%。2020年由于疫情啊，直播电商更是全面开花，整体规模估计突破万亿，增速在 130% 以上。今年直播电商规模预计扩大至2万亿，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。那传统商场业态既然要转型，当然要选择一条足够宽阔的赛道，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，更高的生存概率。而且直播电商可以打破地域界限，石家庄的消费能力实在有限，市民的钱包根本养不起那么多的商场，改成网红直播基地后，就是服务全国乃至全球消费者了，还能为本地经济发展做贡献。第二，转型直播电商的成本非常低。一般商场转型啊，就像人民商场转型新百广场啊，北国东上转型优客城市奥莱，都需要重新装修、调整布局、大力招商、升级管理，还要投放大量的广告费用做宣传。很多商场都是盲目转型，最终自己作死的。而转型直播电商就不一样了，格局基本不用动，主要呢就是把原来的品牌专柜啊隔成一个个直播间，再把光纤网络搞得好一点，剩下的就靠网红们的带货能力了。哪怕转型失败了啊，石家庄已经有一批转型后依然半死不活的直播电商基地了，但是也亏不了多少钱，甚至还能赚钱。那半死不活还怎么赚钱呢？哎，这就是下面要说到的第三点了，我们有相关的政策大力扶持。石家庄去年就出台了新媒体电商直播示范城市行动方案，提出要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新业态，扶持50家头部直播机构啊，加是加号的加，推出100家网红打卡地， 打造1000家网红品牌，培训10000家网红带货达人，带动100000家网红直播就业。政府扶持啊，要么就是给钱给人给地方，要么就是减税降费免租金。这也是很多商场干黄了啊，都要转型直播电商的重要原因。现在石家庄要谈一个创业项目啊，如果有政策扶持，能赚政府部门的钱啊，那还有的玩。如果就觉得自己牛逼啊，要在市场上打拼出一片天地，那千万千万要谨慎，对方很可能是吹牛逼。那说完了转型直播电商的三大优势，下面咱们得说说三个劣势。毕竟石家庄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一个算作成功的直播电商基地。那第一个劣势，石家庄的民营制造业比较落后啊，很多人听了肯定不服啊，我们有长山纺织啊，有华北制药，还有那什么跟那什么啊，制造业怎么就落后了？哎，注意啊，我说的是民营制造业。经常网购的朋友都知道啊，买吃的穿的和生活日用品发货地址往往是江浙沪那一带，买电子产品的话发货地址往往是深圳东莞广州那一带。为什么这两个地方的电商这么发达？原因就是当地的民营制造业太厉害了。我有一个东莞的朋友，家里就是开工厂的，他说只要发现网上有一款产品卖爆了，那么最快第三天他们就能生产出同款产品来，然后大量上市。不光是因为他们家的工人干活不要命，更重要的是周围有非常齐全的产业集群，什么零部件都能很快生产出来。江浙那边的服装加工就更不用说了啊，你这儿看着春晚直播，发现某位明星的穿着很有品味，过几个小时一刷淘宝，同款服装就出来了。很多带货非常猛的头部主播背后都是有专门的供应链，生产和销售是一体的，单凭这一点在石家庄做电商就很吃亏。第二个劣势就是我们的服务跟不上。石家庄的大商场呢，基本都是坐商啊，坐等供应商上门，坐等顾客上门。现在我不太了解了啊，原来做记者的时候还深入报道过，要想把产品送到某大型商场里，要交入场费、仓储费、堆头费、海报费啊，各部门负责人都要吃一些好处和扣点，关键是账期一压压半年。多半商场的利润啊，主要来自对供货商的盘剥，供货商呢就得把终端价格调高一些，最终买单的还是消费者。后来网购兴起了，消费者不想做冤大头了，那商场就黄了呗。如今转型直播电商，据我所知啊，有些管理团队还是原来的配方，熟悉的味道，并不能为带货主播们提供选品、引流、培训、资源对接、仓储物流等升级服务。第三个劣势是成本太高啊！刚才我们说转型成本低是针对商场运营方的，而针对直播团队在商场里的各种租金和费用，如果没有扶持政策一直贴补着，成本一点都不占优势。可以这么说，线下商场要做直播带货，性价比方面与线上平台完全没有可比性。如果再考虑到商场干黄了之前的沉没成本啊，就是商场得把搭进去的钱再想办法赚回来呀，靠直播电商翻身基本无望。最后啊，我认为商场转型直播电商的出路还在于线上和线下相结合，不能招一批直播团队进去啊，拿完政府补贴就完事儿了。商场的优势在于场景，在于消费体验，可以尝试呢在直播中加入互动游戏和路人测评，把流量从线上引到线下，逐渐形成较为稳定的私域社群。接下来就是通过直播活动维护社群，增加用户粘性，然后进一步扩大社群规模。好了啊，就说这么多吧，也是我对直播电商一点浅显的认识啊，欢迎各位在留言区里发表高论。关注微信公众号杨涛有料啊，别忘了在文章下面您点个赞或者再看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。